Testing.
Testing. 后面可以吗？好，
我们一同来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从第一堂的课到今天最后一堂，主，你实在与我们同在。我们何等需要继续来依靠你，来仰望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经历、认识一切的真理。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来依靠你、仰望你。主，我们不高举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方法，我们仰望圣灵来启示我们。主啊，一切的真理都是从启示而来。主啊，都求你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但认识这些真理，更让我们经历这些真理，活出这些真理，让我们对神的认识，让我们更有敬畏的心，更有敬爱神的心，更有顺服的心。主啊，你来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范围，所以我们提到这个范围不单单包括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他的子孙，更包括什么？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信心的子孙。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只是一个旧约的一部分，只是属于以色列人。其实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的新约旧约的信徒，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蒙恩而这个约不单是对以色列人产生作用，对我们今天每一位还是产生作用。所以我们特别来注意这个约里面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约的要求，我们就了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了，在这个恩约里面我们要做什么。你发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最软弱的事情，就是他想他信了主了，得救了，他就来坐坐礼拜，坐在那边等上天堂。他以为一切都信了耶稣，就一切都完成了，上天堂的门票已经买好了，什么都不需要去努力。但当我们了解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就了解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十七章，说旧约绝对不是过去的，旧约不是单单只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旧约里面很多的应许要求还是针对我们今天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看到吗？我们上礼拜讲过，做完全人不是立约的条件，因为我们和本中文圣经翻得不准确。第二节说，我就与你立约不是做了完全人神才神就与我们立约，不是。原文的意思是神怎么样要与我们立约，所以亚伯拉罕还没有做到完全人，他还是有很多的软弱，他还是有他的信心的软弱，还是有撒谎的软弱。神在十七章就已经跟他立约了，但是神把他放在这个约的恩典跟关系里面，对他的期望跟要求是什么？做完全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同样的神 要求我们做什么？
做完全人。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吗？
神要我们完全。
我们今天不但要得救、称义，罗马书第六章更提醒我们要什么？诚意，还记得吗？不单是诚意，而且要把这个意做成出来。不单是得救，而且要得胜、不单是得救得永生，更要成圣，做完全人。所以你发现在这个约里面，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约的记号跟凭据。这个约的记号跟凭据是什么？要他们守隔离。这个隔离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好，让我们先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好，这个在讲义上面没有打出来哈，是昨天我准备的时候啊，看预备的时候看到节节圣经，非常的宝贵。二十六章四十一节，四十一节找到，没懂来读。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隔离的心。好，看到吗？隔离其实最重要是心里面要受隔离，那个包皮的隔离只是一个记号。其实为什么神要以色列的男丁受隔离啊？割这个羊皮是要割去肉体的情欲啊，这是预表割去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发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哥罗西书就讲得更清楚。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说隔离这个立约的记号是要表达什么？看到吗？是要脱去肉体的情欲，走成圣的道路，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性，老我败坏，能够做完全人。这个约里面的要求，做完全人，透过这个约的记号来表达。所以同样我们今天得救受洗，我们跟神那个立约得救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受洗。那这个受洗同样在罗马书第六章，这个受洗的这个的记号也是代表什么？救人与基督一同埋葬，然后能够有新生的样式啊，与复活的形象上与基督联合，能够活出一个新人，活出神的形象，复活的能力。所以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是用这个隔离来表达这个成圣做完全人的要求，到了新约用受洗来代替这个记号，但是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是一样的否则的话就给人一个不公平的感觉，因为隔离只有弟兄男丁才能够有这个隔离，那难道姐妹就不得救了吗？不是，对不对？是要表达那个含义，割去肉体情欲做到新约就能够更能够推广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受洗归入基督 那假如我们了解这个亚伯兰之约里面的要求，然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400年后神又赐下摩西之约。究竟摩西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有什么关系？有人觉得哦，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恩典之约，摩西之约，摩西十条诫命嘛，一想到摩西就十诫，我们看电影啊，就是摩西就是十诫，对不对？其实摩西之约不是一个诫命之约，也不是个律法之约。摩西之约其实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跟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跟具体化。所以还记得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好，多国之父，还有呢，啊，把地赐给他，成为大国，万主因他得福。而且在约里面还有这些约的条件、要求、期望，对不对？啊，其实严格来说不是条件，做完全人是一个期望，啊，是一个约里面的一个 obligation， 啊，就好像一对弟兄姐妹他们结婚，啊，婚礼，在婚礼里面他们彼此立约，啊，要爱对方啊，无论是疾病痛苦，对不对？啊，也是一个期望跟要求 obligation， 不是你已经完全做到了才举行婚礼，否则的话没有能够结婚啊，没有一个能够做得到啊。但是也是在约里面已经享受到这个约的关系，然后神对我们的期望。所以到了摩西之约，神就把这个期望跟要求透过十条诫命来更具体的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做完全人。守十条诫命，诫命啊，典章，这些的文士的律法啊，就是 civil law 啊，啊，你打死了别人一头牛啊，应该怎么赔偿啊，这些社会的法律等等啊，能够在各方面可以做完全人啊。所以要我们先开出圣经来看到这个摩西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啊。我们看出埃及记32章啊，我们啊只读一节圣经。出埃及记32章13节，13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所以发现摩西在神的面前重申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今天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神要跟摩西啊，跟以色列人立约，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应验当年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那么在这个约里面有这个律法的内容啊，这个律法的内容刚才提到最主要是要延续具体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做完全人这个要求，怎么样做完全人啊？那这个律法的内容，一方面在行为上面的要求，但是除了十条诫命跟这些司法的典章，这个律法也包括了这个敬拜礼仪的律法。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读到神的这些的律法分开三方面：诫命、律例、典章，记得吗？诫命 特别是针对什么？十条诫命。律例针对什么？关乎这些礼仪、敬拜、献祭的律法，这都是属于律例，我们称为 ceremonial law。所以诫命第一是 Ten Commandments， 第二是 Ceremonial Laws， 关于这些食物的律法，关于这些节期的律法，关于这些献祭的律法、敬拜的律法，都是属于 Ceremonial Law。然后第三是 civil law， 这些在社会里面的律法。那么第一跟第三都是针对我们行为上的要求，要做完全人，对神啊，对人啊，各方面做完全人。那么礼仪律法不是针对我们成圣做完全人的一个要求，这关乎献祭、罪得赦免、得救而设立的。所以发现当摩西登西乃山在神面前四十昼夜领受十条诫命，你发现十条诫命只有十句话，为什么要四十昼夜？其他的时间摩西在那边做什么？不是在那边只是坐在那边，神跟他讲很多事情，讲什么？礼仪的律法，而且告诉他怎么建造会幕才有献祭，所以摩西要照着天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那为什么神一方面把十条诫命给他，另外把建造会幕的方法献祭要告诉摩西？因为神知道人能不能完全守得住十条诫命，守不住。那守不住怎么办呢？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律法守不住，律法要我们知罪，因着我们知罪，我们就被引到会幕的面前，靠着羔羊的血，靠着献祭来赎罪。所以到了新约，保罗说律法的总结总纲就是基督。其实原文这个总结，我们和本翻的不好，原文是 telos， telos 英文翻就是目的 end。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基督。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就好像在旧约他们守不住十条诫命，他们就知罪要赎罪，就被引到会幕的面前，要靠献祭来赎罪。所以神给摩西三方面的律法啊， Ten Commandments 通常叫做道德律法，然后是民事 civil 民事律法。那这些民事律法我们今天还要不要遵守呢？因为文化背景各方面都不一样了，你今天也没有机会会打死人一头牛，有些人可能一生还没看过一头牛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不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社会，我们也不需要去照着字面去遵守，也不可能遵守。但是 in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compensation， 那个补偿或者惩罚的原则我们要抓住啊。那么 ceremonial law 这些敬拜礼仪的律法今天跟我们还有没有关系？还要不要遵守？包括这些节期的律法，食物洁净不洁净的律法， 然后这是献祭的律法，
我们还要不要遵守？
这是很实际的问题。
好，还要不要遵守？
只要还要遵守，我们就惨了，我们就要常常去过祝棚节，然后要过逾越节，然后就哇，很多东西也不能吃啊，然后有守节期，然后还要去献祭，还不晓得去哪里献啊，在 backyard barbecue 来献祭还是怎么样，都不晓得怎么办。好，感谢神，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守这些敬拜礼仪的律法。为什么？我们看几处的经文很重要啊。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Chapter 4, 第四章第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功夫。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其实节期、月份我们不需要再守了。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些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我们不需要去抓住那个影儿，遵守那个影儿，我们要抓住基督的真体。所以这些的饮食的洁净的律法、节期、安息日都是过去了，好，否则我们今天还要守安息日。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组的经文更重要，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讲义没有啊，加上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第九章第十节讲的就更清楚。好，我们一同来。这些是连拿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看到吗？已经停止了，在新约时代这些停止了。所以很多人还在辩论能不能吃这个血啊，什么洁净的食物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我们要去辩论的。神的话讲得很清楚，这些包括饮食，这些已经为止了。因为第十章告诉我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这些只是美事的影儿，今天那个真体就是基督，救恩已经成就了，那个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已经被献上了，我们不需要去在做那个预表的献祭。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不要去买条羊去献祭，否则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办啊，要买一头羊去赎罪祭，不需要啊。所以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提醒这些有犹太教背景的信徒，不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守这些犹太教的这些的敬拜礼仪、献祭的律法，要靠献祭啊来得救。好，所以这是礼仪律法的停止啊，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字要非常小心，新约从来没有否定旧约啊，旧约只是献祭律法没有错，是一个什么？是个预表，所以圣经说是描写是个影儿。这一切的献祭的律法都是预表基督，他的受死，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今天真体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了，我们不需要再做那个预表的工作，去做那个影儿的事情。 所以监视从我们解经学来说是一个神的渐进启示。因为假如神在旧约就启示那么清楚，说神的独生子要为我们献祭而钉死，没有人能够体会，没有人办法理解。所以神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啊，其实在主前，从摩西啊，主前一千多年来预备人的思想啊。其实从亚伯神定规的献祭羊羔就已经预备这个思想，说为什么亚伯的献祭被神悦纳，不是因为羊羔比较贵重，是因为羊羔预表神的羔羊啊，有这个重音啊，调一下啊。所以神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在预备我们去领受这个替罪代死献祭赎罪啊。所以甚至连我们中国人在做字的时候也在预备我们这种思想，羊羔配在我身上，我得以称义了，我得以为义了。所以我们中国以前的君王在天坛献祭啊，我两年前到北京去参观天坛，看到他们哇，还有那些假的羊在那边啊，来说明以前的这个天子是要代表百姓献上羊啊，为百姓赎罪，这个是完全圣经的观念啊。所以不是新约否定了旧约，来是神用旧约只是预备我们的观念，好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当使徒约翰在人们一宣告指着耶稣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犹太人听得懂，我们中国人也可能听得懂，老外我不晓得听不懂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有这个观念。好，所以啊，我们这方面要非常注意，新约跟旧约其实是关联一体的，千万不要以为旧约是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不是。我们等一下越读下去呢，你越发现新约跟旧约是连贯的啊。那么旧约很多对圣徒的要求，今天在新约也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要做完全人。今天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啊，我们要做完全人。对对，所以耶稣所讲的是特别是指到这个十条诫命 moral law， 但是这个典章部分 civil law 只是我们抓住那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但是十条诫命是一字一句都不能够改变啊，完全应用在我们今天。对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约的角度啊，要从摩西之约这个律法内容来分析啊，要从新约的角度才来解释为什么这些敬拜礼仪律法我们不需要遵守，就是这个原因啊。嗯，那好。他们在两约当中，他们特别是讲到这个 Torah 啊，律法呢，特别是 范围比较广的，摩西五经是整个他们的 Torah 啊。那当然他们也加了很多遗文，很多的这些的别的一些遗传的律法啊。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常常守了人的遗传啊，而废了神的话啊。好，我们继续来注意看，为什么神要在西乃山颁下这个道德的律法，还有这些民事司法的典章？那有几个原因。第一，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已经在生活道德上受到一些的影响跟污染，所以神要用这些的诫命来帮助他们啊，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来见证神。所以我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19:6。19章啊，破刚才影音的2张资料，还有一份，有没有还我？那个图原稿，我的原稿上啊 ，OK， 好，给我了，好，我有。好，我们一同来看出埃及记19章。第6节，找到我们来读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要告诉以色列人。好，那第5节我们或许也读一下。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看到吗？遵守我的约，这个约是直到摩西之约啊，在这个约里面有诫命、律例、典章，而且一切都为了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啊，能够在万民当中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第3，神把这个道德的律法复兴在里面，好让以色列人面对这个道德律法，这个道德律法原来是写在亚当的新版里面，是工作之约的要求的一部分。那现在把这个工作之约的道德律复兴宣告在他们当中，好来做一个让以色列人知罪被定罪的一个功用，不是得救的功用，让他们知罪定罪啊。所以我们放到罗马书第10章第4节，罗马书第10章第4节，我刚才提到律法的总结就是什么？基督。好让他们在这个道德律法的光照知罪定下定罪 之中，他们能够来到会幕，因为知道是有罪，他们要得赦罪，都来到会幕接受这个赎罪之法，是关乎他们个人罪得赦免的一个方法，要靠着这个献祭，靠着羔羊的血。第二部分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赎罪来预表将来的基督，神的羔羊。第4，这个在工作之约里面所要求的道德律复兴在10条诫命当中， 也是好让我们看到将来基督来到世界上面，就是要满足这个工作之约，这些道德律的这个要求。亚当没有满足，守不住，堕落了。而末了亚当，他要来，就是要守住这些工作之约里面的道德律的要求。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这个摩西之约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讲义。我特别写在上面呢，讲到摩西之约呢是一个 dual covenant， 是一个双重的，是一个双重之约。它基本上是个恩典之约。为什么它我们说它是恩典之约？因为这个约里面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借着献祭，借着羔羊的血，不是借着行为。但是里面也有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工作之约道德律的一个福星，原来是刻在亚当的心板，要亚当去遵守的，靠这个道德律的遵守去进入永生。但是亚当守不住，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个道德律再次宣告福星出来？我刚才提到了，一方面是要预备让人知道将来基督就是要来满足这个工作之约，他要跟我们，要代表我们与父神另立新约，他守得住这一切道德律的要求，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摩西之约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透过那个 ceremonial law 献祭礼仪的律法显明得救的恩典，把这个得救之路敞开了，但是同时也把这个道德律工作之约的道德律放在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个 dual covenant。 这个摩西之约外表有工作实践解释道德律的要求，但是它骨子里面是恩典，靠献祭而赎罪。所以有人叫这个摩西之约是个 mixed covenant， 是个混合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错，它里面有两部分，工作跟恩典。这个工作是神的一个期望，这个道德律是神的一个期望，是延续亚伯拉罕之约那个做完全的要求的期望。我们要靠着这个十条诫命，靠着这些社会律法做完全人啊，但是不是靠这个来得救，得救还是要靠什么？恩典，靠献祭赎罪。但很多时候呢，包括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就看错了这个摩西的律法，看错了这个摩西之约，他们看到这个工作的部分的要求，实践的要求，甚至以这个作为得救的方法。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要攻击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律法主义啊，甚至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两个约啊， 来供给他们当时所了解的希乃之约。好，我们来看一下，否则我们很容易误会，以为保罗否定这个摩西之约，其实不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看这个第四章，从22节读到26节。那这段经文，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神给我一个重新的开解，哇，我好兴奋，我从来以前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所以我昨天晚上都花了时间画了另外一个图啊，大家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图哈，这有几个圆圈，这个图是我以前从来没画过的啊，啊，那等一下来解释这个图，就会把整个的工作之约、新约、亚伯拉罕之约跟摩西之约的关系啊，就会弄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先要把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这个地方的这个难题先解答啊。我们一同从22节读到这个26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侍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生的。然而那侍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父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牧。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搞混乱了，好像这个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是过去的，是为奴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发现不是啊，摩西之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里面有恩典，这个恩典之约。那为什么在这里被责备呢？保罗在这里责备是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把这个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看成为一个工作之约，只看到这个十条诫命、律例、典章的遵守，他们误解了这个西乃山之约、摩西之约，把人带到律法主义里面。而这个错误就是跟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是同类的。所以你发现在25节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耶路撒冷是预表这些宗教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高举的律法主义。那么只看到西乃山之约这个工作部分的道德部分的要求，要以这个作为得救的一个方法。但是保罗说，其实我们今天那要得着的是那个什么，他说有两约，那一约可以归类在西乃山，对不对？那另外一约你看到是属于什么，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你发现他提到一个26节，在上的耶路撒冷，看到吗？表示说那个真正荣耀的恩典之约是属天的，是那个永恒救赎之约，也可以说是天上耶路撒冷之约，是那个在永恒里面，在天上圣父跟圣子所立的永恒救赎之约，然后彰显在地上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约，然后这个新约的恩典在旧约里面透过亚伯拉罕之约已经预表预言。所以了解结论经文吗？所以不是说这个西乃山之约是 为奴的，是受咒诅的，是直到西乃山之约的里面的十条诫命，这个工作之约的那个原则跟精神，要靠这个靠工作来得救，这个是为奴的，是受咒诅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讲义啊，我在中间的地方啊，你看到 number one 是这个工作之约啊，没有十架，没有恩典，只有顺服，这个工作之约，亚当代表世人。然后特别注意那个工作之约下面有个虚线，看到吗？这个虚线我能不能说明工作之约的福星，把这个道德律福星在十条诫命里面。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所指的西乃山之约与耶路撒冷的律法主义，靠工作行为得救，此乃工作之约的原则，是为奴的，是受咒诅的，因没有一个人守得住。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了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所讲的这两约，为什么他在这里攻击这个西乃山之约，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幸好他把这个与耶路撒冷同类这句话加上去，我们就懂了耶路撒冷同类是指的什么。耶路撒冷当时的这些宗教主义，宗教律法主义，靠律法得救，靠行为得救，这个的精神在工作之约，在亚当之约里面是没有错的。那这个的律法道德律的要求呢，的确是在西乃山在摩西之约里面呢是 republish 复兴出来的。但是我刚才已经讲到为什么神要把十条诫命 republish， 一方面要尽量帮助以色列人做完全人，成为圣洁的国度，但是不是得救的方法，同时要透过这个让人知罪，带出献祭赎罪，然后预表将来神的羔羊，来满足这个道德律的要求。那假如有这个观点呢，我们再来看这个 number three， 亚伯拉罕之约，这个图就会很清楚了。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是亚伯拉罕代表他的子孙，包括我们信心的子孙，神与他立约。你发现这个约的根基是什么？是恩典，是信。为什么是恩典？因为里面你看到中间有什么？有献祭啊！还记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十五章有献祭，看到吗？这个约为什么能够有效？是因为有献祭，有十字架，有羔羊的血。然后旁边除了献祭还有什么？隔离，就是预表神的要求跟期望，要做完全人。那你发现这两个圆圈里面打了很多点，很多点，每一点是代表谁啊？每一个属神的人，代表着你，代表着我，代表着旧约的圣徒，我们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然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具体化，就是到左边的摩西之约。那么把这个献祭就更具体了，通过会幕来献祭。然后这个做完全人就更具体了，有十条诫命跟律例典章，都要守住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好让我们做完全人。目的不是要我们靠这些律法得救，两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知罪而去赎罪，同时神要我们守住这些，努力去守住这些，要做完全人，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然后神也透过我们守住这些的诫命律例典章，不是要赏赐我们永生，因为没有一个人守得完全，但是我们去努力去遵守，神还是应许有赏赐。那个赏赐是什么？不是永生的赏赐， 是什么赏赐？我们看申命记二十八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还是要守十条诫命，还是要做完全人？那个应许是一样的。申命记二十八章，现在很多基督徒不注意申命记二十八章，以为这个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不是不是，申命记二十八章还是属于我们的。为什么？因为解释在摩西之约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摩西之约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因为解释亚伯拉罕之约的延伸。我们是亚伯拉罕和信心的子孙，我们今天都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恩典里面。好，所以要我们注意看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啊，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看到吗？然后一直讲到各样的福，你数一数的话， 提到九样的福气啊，不是单单登山八福，现在提到九样的福气。然后到最后还有个结论，十四节啊，神让我们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发现今天很多我们基督徒很多没有经历到神在物质、家庭、事业各方面的祝福，也没有经历到这个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常常我们基督徒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倒霉的、很糟糕的、没有什么成就的、没有什么见证的啊。其实不是，神应许他的子民应该有各样物质的祝福的，但是条件是什么？做完全人，要听从遵守神的一切的诫命啊。所以今天假如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地位跟关系，我们就不单单只是看到哦，我得救了，得永生了。今天我们所谓一般的福音派教会最大的弱点，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因为我们太强调一方面得救得永生，太强调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这个圆圈，我们只强调左边献祭，神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我们因信称义得救了，却没有强调右边那个隔离做完全人。说很多基督徒得救之后不知道怎么走重生的道路，不知道能够怎么样得生命得了更丰盛。很多牧师说这个丰盛只是灵里的丰盛，圣经不是单单只是灵里的丰盛啊，家庭、事业、健康各方面都有丰盛的啊，在社会的地位各方面我们都应该是表表者啊。所以你发现关键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法则，我们没有真正的遵守主的话啊，来努力的做完全人。而假如我们努力的遵守神的话，神会给我们这一切的赏赐。今天我们基督徒太属灵了，属灵到这个地步，我们的赏赐只是要属天的，不要属地的，属地就是贪爱世界。哇，我们看一看申命记二十八章，今天很多基督徒属灵到这个地步，他们不读旧约的，他说旧约这些都太过世界了，太过物质了。啊，申命记二十八章是给犹太人的，不是，是给每一个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的。所以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的内容，不但得救与神立约因信称义，我们还要做完全人，要守十条诫命啊，要守着这些社会的法律的原则啊，神就会把申命记二十八章各样的祝福应验在我们身上。特别在十一节说我们都绰绰有余啊，各方面都有余的，都是丰富的啊。但假如我们不遵守呢，就糟糕了。 从十五节你回去读到六十八节，加倍又加倍的咒诅、苦难、疾病临到我们，啊，各样的困难，经济的困难、家庭的困难、健康的困难、各样的困难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基本上我们跟旧约的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因信称义，他们也是凭信献祭得救，神要求他们做完全人，要守十条诫命，同样也是要求我们，神怎么因着他们的顺服而祝福他们迦南的美地，各样的恩典祝福，同样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础，我们遵守神的话做完全人，神也要把各样属天属灵属世界物质各样的恩典祝福浇灌在我们身上。好，有没有建立这样一个的 观念跟原因，看到那个原因了吗？啊，不是单单那么单线的啊，就是信耶稣得救上天堂，啊，神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要求我们做完全人。然后我们还有几分钟再看一下 Number two 这个新约，啊，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这个新约的观念很重要。什么叫新约？好，11章25节我们一同来读。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这是纪念我。神用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舍命流血立了什么新约。我们讲过约一定有立约的双方，我们这里看到一方了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来，另外一方呢，他跟父神在伊甸园里面，神与亚当立约，他亚当代表人类却没有办法守住这个道德律，守住神的命令，现在耶稣基督成为末后的亚当，他因着他的顺服舍命，他守住了，而且他也在这个新约里面，他执行了一切在永恒救赎之约里面的定规，包括他的献祭、赎罪、舍命、顺服。所以在这个永恒救赎之约里面，一切的应许，神应许要把教会嫁给他，赐给他，他也成为教会之首，他也为了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这个新约的成就，或者恩典之约的成就，是这个永恒之约、永恒救赎之约的一个的应验 fulfillment。 假如没有这个永恒的定规，创世以前的预备，就没有这个新约的彰显。你要注意在这个圆圈的下面，这个约类比亚当之约，亚当代表人类与神立约，但是因着他不顺服堕落了，到了末后的亚当基督代表着教会与父神立约，他成就了，啊，所以你发现这个新约有没有功德的要求啊？有啊，但是不是我们去成就了，是谁去成就了？基督代表我们去成就了。那么 我们今天如何进入这个新约的恩典里面，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我们就有份于这个新约的恩典，我们就有份于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要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就是类等于这个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啊。所以发现我在这个小人的下面有一条虚线，你看到吗？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我们就需要活出亚伯拉罕之约，所以就把我们带进了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的恩典跟预表里面。我们同样的需要做完全人，同样的需要守十条诫命，也同样的能够得到申命记二十八章一切的应许跟祝福。然后我们就把这四个约呢关联起来了，亚当工作之约、新约、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那么你发现除了亚当之约，每个月你都找到十字架，有没有看到那个十字架？新约其实是成就了这个原来工作之约对人类所要求的，因着有这个新约的基础，我们才能够享受在亚伯拉罕之约和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也因信进入这个新约的一切的恩典，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好，我们时间就停在这边，然后看看这个图，有什么问题的，下一节可以去问一下。